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是放在我心中好久好久的一个主题。我也觉得这个主题呢对我帮助特别的大，所以想跟大家今天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如何来读圣经。那我相信神说他的这个话语就像一个种子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哈。我们今天就为我们自己祷告，祷告我的心能够成为好土，能够让神的话种进我的里面，让我们圣灵开启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让我们更加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个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阿爸父，体恤我们的圣灵。主耶稣，今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圣灵你温柔的气息在我们的当中流淌。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不知道，你看啊，我写的主题哈，我说读圣经感觉枯燥难嚼，有人跟我一个感受吗？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真的有跟我一样感受的啊，谢谢。你知道你感觉你这个读经，你刚翻开圣经，一个不小心，哎呀，这个困虫就来，你就特别的困，特别的困，比那个安眠药还好用。要么你就是一读经，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要么杀烧杀掳掠，你都不知道这时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王又跟那个人打架，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圣经一圈好像都是 chaos， 好混乱。所以我以前读经，这就是我以前读经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这个圣经太难读了，我读也读不懂，我干脆就放弃吧。好多人为什么从出埃及记从这个创世纪好不容易进了出埃及记，出埃及就怎么出也出不去。很多人练，有的人说哦，有没有生命记、利未记，这都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圣经，当我们开始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人的智慧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读天书，我根本就不懂我读的是什么。可是今天神说什么呢？他是一个灵，对不对？你看哈，我给大家找了一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16，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圣经是什么。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方向。神说什么呢？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知道那个默示它的原文是什么吗？是神吹了一口气，神的气是神吹气。你记得神在哪里吹气了吗？神给亚当一吹气，对不对？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说这个灵啊，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他这个灵来干嘛呢？圣灵来的目的是干嘛呢？来教训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督责，使人归正。后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使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教导我们什么？今天圣经他来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靠的是什么样的法则生存？自然界的法则，对吧？比如说我按照我世界的方式生活，你打我一拳，我啪一拳打了回去，对不对？或者是说今天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对吧？这是世界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可是圣经他说什么？他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跟他讲说，他教导我学义，他来给我指导方向。今天圣经来就是圣灵要借着神的话语来给我们开一条道路，让我们怎么样呢？认识神的国的法则。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听我爸爸说，听我妈妈，听我身边的环境告诉我怎么做人的法则，对不对？我常常我们家老人总讲说，舍得舍得，你想得先舍，对吧？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是告诉我，让我来知道，我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我如果期待得到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超乎这个世界的祝福，我要知道它一个属灵的规则和规律。 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要把什么样的祝福给我，我要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写的明明白白。可是问题是呢，我们不知道呀。你记得吗，我们以前我们常常就说啊，我要跟神走，以前牧师常说哈、啊，常说我们要走在神的后面，我要跟随神，我要这个，就喊口号喊得很大声。但是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怎么跟神走吗？就是在很多人生，如果除了在教会以外，在你人生面临的每一个抉择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行，我们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挺疑惑的，感觉人生不断都是三岔路口，感觉一踏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那我怎么能够走到神给我祝福的一个道路上呢？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圣经啊，其实它就是指导我们人生的一个人生守则。我今天我就在想，它是让我进入我丰盛人生的一个这个指导守则，它能够让我借着我对主的认识，让我知道怎么成为一个义的身份。它这个地方说教导我学义的道理，它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以后怎么样。它说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面他的这个英文的另外一个当代译本他说什么呢，他说是装备我们能够过上完全人的生活。你知道这就是圣经的一个意义，它的目的是什么？神说我今天期待你借着圣灵的引导，在圣灵的话语的带领下，让你能够知道你自己的身份，能够让神把你用他的话语装备的完全。什么是装备的完全？就是我今天我没有任何的忧虑，没有任何的难处。这个圣经啊，我就在想它就是一个打怪神器。比如说今天圣经里面有你有忧虑，对不对？你就圣灵他是怎么讲的呢？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就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赐差来的圣灵，他要教导我们一切的事，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一切的事，一切的话。就是今天这个打怪的守则，好像我打游戏，对不对？我每出一件事情，我人生的每一个三岔路口，我今天遇见的每一个事儿，神说我都给你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在圣经的里面，大家相信吗？比如说今天哇，我里面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忧郁。孩子哇，这孩子的上学上哪个学校啊？这个你看，有的我们教会啊，别人教会是担心孩子考不上大学，我们教会的妈妈担心的是什么？孩子所有的好学校的成绩都收到了，我怎么选择？我有抉择困难症。去美国也很好，去艾维森这个商学院也很好，全部都收很好的 offer， 我应该去哪一个？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时候心里面担心忧虑，想这怎么办呢？万一我走错了怎么办呢？你知道吗？什么叫打怪神器？就是当我今天如果我里面有担心忧虑的话，我有压力的话，我去怎么样？我去找到耶稣，他里面有一个，他说放下所有的担子，在主的面前得安息。我有一个安息的法宝去抵挡他。我今天我身体出现了状况，对吗？我就用圣经说他受鞭伤我得医治，我用一个健康的法宝打败他。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不断的面临的就是我们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很多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经就是一个法宝，好像这个魔杖，就是每一次圣灵就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找到我当行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不知道圣经，你没有读圣经，你不知道神说的话，你说神怎么帮你啊？他帮不上，他想帮。今天不是神不帮我，是我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契合的路，跟主同行，跟主同工。 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把神的话在我里面内存卡存的所有神的话语给我激发出来，等到我生病的时候，我一下想起，哦，主耶稣说他是健康的，他如何我也如何，对不对？我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主的面前他担了我所有的担子，所以我今天是轻省的，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主面前，我得安息。所以今天主就是让我们借着圣灵想起一切的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人生的轨迹。我想给大家讲个见证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神的话特别的重要。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根基的一个，就是好像基督徒你信主了就应该知道圣经的这件事儿，但是特别难，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这么被教导过。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我读不太懂圣经，也不想读，也读不懂。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人生特别难处理的那一段时间，我记得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哈，我当时就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刚从国内回来，哇，国内那一段时间，在国内待了好长时间，你被 spoiled 的，你被宠的不像样子，你觉得在国内什么事儿都特别好，哪里需要神，哪里需要我解决问题，所有的事情我家里面人全给我解决好了，有没有？一回来面对我要毕业论文要最后一次提交，可是我毕业论文竟然没有过，老师给我 fail 回来了，我还要来回跟老师改毕业英文，我当时我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啊。然后我要考车牌，大家都说5级的车牌有多么难考多么难考，然后我那时候不仅是这外在的一些压力哈，我还面临了我人生中最难，我觉得我最难的一次情感的受挫，我被分手了，莫名其妙的被分手了。哇，我那个时候真的压力好大，我就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法做，我做什么都做不成。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当时就想我要回国，你知道我本来我都已经回来了，我都已经回了中国，结果我爸最后又给我送回来。我想说这怎么办呢？哇，好大压力。当时就真的就是人有压力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不控制的，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就得了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我也没有办法睡觉，我也不想吃饭，我就每天睁着眼睛 流眼泪，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流眼泪，就是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哎，我想这怎么办呢？结果突然间我将近都快一个星期的时间了，然后我就暴瘦，我原来小的时候还算蛮瘦的哈，我就啪一下又瘦了10磅。你想想我那么高再瘦个110磅，那全是骨头你知道吗？结果呢就在那时候我真的人生就是觉得我是没有希望的，我看不到任何的盼望，我看不到任何的一个方向，我就觉得什么都做不了。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就听到了一句话，他就说你要敬畏耶和华。就在那时候我对圣经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在下面一个 slice 他讲说我要敬畏耶和华，在箴言书3章，他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特别能干，我就靠我自己，我这个很努力很拼搏，结果我最后你知道我为什么我那么受挫，因为我那么努力那么拼搏，最后我觉得我回到了原点，所以我特别的受挫。我就想好不容易我所得到，我自己靠我自己得到，怎么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呢？那时候真的就是没有盼望。这时候神就突然间我耳朵听到了一个声音说你要来敬畏耶和华。那时候其实圣经没有那么熟的，结果怎么办呢？回家去找 Google 搜索，他突然间就出来这句话，就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专心仰赖他，在你所你不要再靠你自己的能力了，你不要再靠自己的聪明了，你放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打算，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你知道那时候神就特别的光照我，就是一切的事。我以前我觉得我做事情我是特别世界的方法，比如说我今天要开一个会，我以前做报纸的，今天有采访，礼拜天上午是不是要去采访啊？那一般的会议都安排在礼拜天上午，那我怎么办？我就必须得放弃，我是绝对不会选择教会而去放弃我的工作的，我觉得我要把工作做好，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很神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中国人的圈子开会有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特色哈，就是他那个开会啊，他会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不知道拖到假以何时，因为要等重要人物嘛。我就发现，只要我星期天没有去教会，我去干我的活了，最后就有一个结果，就是那个会非拖到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再开始，那时候我教会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后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必须得先选择神。就是在一切的事上，我的工作上，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跟神的这个关系，我怎么 set 我的 priority。他说在一切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知道吗？我的人生就从这一句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从一个我特别靠我自己，我是出一件事情，我会有五六七八套方案在那备选，就是万一出了任何的问题，我也有解决的答案，我从来不会担心。就是我属于有很多后备选项那种人，你知道吗？但是神就说，你不要再靠你自己，你能不能开始使用我的方法？后来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慢慢的任何事情问，哦，我要不要找神呢？我应该找谁呀？我的婚姻应该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学习怎么办？结果你知道吗？真的是很神奇。当我开始寻求神啊，我开始不断的开始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啊，去读经啊。那时候我的有一个牧者就跟我讲说，那时候我就压力特别大，我有三个月的 gap 的时间，正好我准备论文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这三个月除了你的论文，你什么都不要干，你就去读经，你就去等候神，你就去在神面前建立关系。我真的非常感恩，我如今非常感恩我那个牧者。他就跟我说，你就花三个月的时间在神面前把你的方向找清楚。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经的，那时候读不懂，但是人家说我有一点好，就是我听话。他说读经，我读不读得懂，我就唰唰唰唰唰一样的读。但是对我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天谁提到圣经的某一段，我立即知道，哦，这个事情发生过，我脑子里有概念，有线。所以呢，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开始读经，结果神奇的是什么？我考五级驾照，其实那时候还真的挺难的，因为零几年嘛，那时候其实要求的还是蛮紧的哈。结果谁知道，当时我的考官是个牧师的儿子，我上了车也没那个，就开始跟他唠，狂唠，你知道吗？结果我就这样顺利的唠过了。最后我的论文也是。就是老师帮忙改，那个老师特别好，不断的帮我修改哈，我的论文也过了。最后不仅是论文过了，这个考车考过了，神还在神的带领下给我找到了一个好老公。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的方法，他可能跟我们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神却说，你只要认定他，他就必引导我的路。所以我就发现哈，我信主的一个过程，我其实为什么想分享这个主题跟大家呢？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实在太蒙福了，就是我在各个方面太多的经历主的恩典了。我期待每一个人都能跟我经历同样的恩典，甚至更多的恩典，比如说经济的祝福啊，婚姻的祝福啊，孩子的祝福啊，各个样的祝福，神都大大的加给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就在琢磨。我就在分析，我就说，你看我信主以后哈，我几乎只有两件事情，我只做了两件事情是特别很持续很持久的做。第一件事就是我读经，就是我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圣经啊，我对神的话语还是比较渴慕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会常常在神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但是你知道，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件事情跟读经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你不借着神的话语，你没办法建立神的关系。所以神通常怎么提醒我呢？他都是通过圣灵的话。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了，COVID的时候我过敏，有一年第一年我开始经历这个被医治的时候，正好是COVID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不能去看医生。那时候我就说，我怎么来祷告呢？我就早上起来祷告，对不对？我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神突然间就给我了一个词，告诉我玛拿。我就说，那我也领圣餐呐，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效果呀。那我就开始去翻查 关于玛拿所有的经文。我就发现后来你知道这个玛拿是什么呢？他说你必须每天去捡新鲜的玛拿，你必须每天都到神的面前吃新鲜的玛拿，放到第二天就坏掉了。第二点就是玛拿不仅是可以给我自己吃，而且还可以给我的家人。我不仅是为我自己食的玛拿，我是给我的家人一起食的玛拿。就今天这个玛拿，你知道有一个极大的功效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吃玛拿的时候，他们40年的时间没有生过病。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东西好用，我就开始每天早晨来领受玛拿吧。真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开始来为我的每天早晨来到神的面前，那时候 COVID 嘛，咱们教会也是天天都有查经，我就开始来不断的去在神的面前来读经啊，借着神的话语来不断的喂养我自己。结果那时候我们家 COVID 的时候，几乎生病的情况非常少，而且我的这个过敏的症状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所以真的就是我当时吃不着药，而且我属于那种过敏严重到整个脸肿，必须要吃处方药 counter 药，对我来讲没有用。可是就借着神的这个话语，我就得医治了。神就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神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就相信这个圣经啊，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书。大家有觉得圣经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书的吗？你觉得你这个书非常重要的，你举举手，让我看到。那我想问你，有谁把圣经读过一遍了呢？你既然认为它是这么重要的书，你有没有把整本圣经看？李阿姨说我读过一遍了，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么重要，我人生的生命指南呢？我提了一部车，我提了特斯拉回来，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开这个车，那我得赶快读这个生命指南呢。那今天其实我也一样，我在神的国里面出生了一个新的 baby， 我得知道我怎么来养育我里面的这个小宝宝。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其实就是三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今天圣经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的人生的指南。第二个点想告诉大家，这个圣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圣经它到底圣经的一个构造是什么，神的这个心意是什么。第三个简要的跟大家说我是怎么读经的，这两个方法对我都特别的有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太重要了，它指引我每一条路哦。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圣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呢。它首先，我后面有一个 slide， 就圣经它分新约和旧约和新约，对吗？这个约是什么？好像神跟我签了一个合同，是一个约定。神说你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对吧？你看以前旧约是什么？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对不对？你以色列人你做得好，你顺服你就蒙福。我们前两天读了申命记28章，你如果如此的顺服神，你不敬拜偶像，你敬畏神，你就船面盆也蒙福，你的筐子也蒙福，你的地也蒙福，你的出产也蒙福，就是总而言之你所有的东西都蒙福。这就是旧约，他讲到说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为什么有旧约还有新约呢？旧约一共有39卷，大家怎么记这个圣经的构架哈？旧约一共有39卷，对不对？3×9=27就是新约的章数，新约一共是27卷书。所以当我们知道全圣经就66本书，你想想就66本书，有的一本书才一页一节一章就完了。所以你说这66本书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容易就搞定解决掉了呢？66本书，我们说有旧约有新约，那为什么会有新约呢？为什么咱们还有2本书呢？这好像我们签了一个合同。我们2019年我们签了一个合同，说我这个房我要租一个房子，我这个房子租了多少钱，比如说2000万，对吧？哇，这个房子真是一个豪门哈，我这个房子2000万，那我这个带什么 facility， 我有什么的设备，我在这个房子的里面，对吧？等到了2019年，等到了2024年，我们今年 我们现在又开始，这合同到期了，我们可以先去签新的合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旧条款的上面，我开始要加新的条款了？为什么？物价变了，环境变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你知道新约里面有一个谁的代入吗？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祭物，他成为了一个把整个圣经就是完成和终结的人，他介入到了这个圣经的当中。所以旧的约就已经不能说废掉了，但是我们旧约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帮助。其实当我们按照我们能够知道旧约是基督的隐藏，而新约是基督的一个预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中旧约会发生那么多的事儿。很多的人不太敢读旧约，因为觉得旧约好可怕，有没有？可是当你知道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在新约里面，耶稣都为我担当了，都为我代替了，都为我背负了，你说你对基督有多么大的一个感情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新约的基础上来看旧约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新约旧约都重要，重不重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这个新旧约这个合同，但是我们有了合同，我们照哪个合同来？我当然照那个最 updated 的最新的这个合同来执行我这个合同，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新约就把耶稣基督完全的展现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新约旧约里面，我们就去看哈，这个神到底有什么心意在他的这个话语的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到从旧约到新约，他不断的在讲一件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救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对我真的是特别的棒。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从创世纪来讲，耶稣这个神就在救赎，对吧？人他讲了人的创造之功，讲了说亚当犯罪堕落了，接着呢，神就借着一个羔羊把他们的皮子，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他们就被遮盖了。接着就有这个挪亚，神又救赎挪亚一家。接着又有亚伯拉罕的一家，神借着亚伯拉罕拯救这一个家族，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他说因信称义的这些人，我们都得享跟亚伯拉罕一样的祝福。他不断的就在讲一件救赎的事情，你会发现所有圣经中的预表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包括羔羊的献祭。我们讲到羔羊的献祭，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对不对？他被放在祭坛上，被火焚烧，结果当他牺牲了以后，使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包括当时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血，这个羔羊的血会涂抹在门楣框上。为什么要涂抹在门楣框上呢？所有见到这血的灭命的天使就要从我们的旁边逾越过去。神就不断的在拯救以色列人的一家，他拣选了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很卑微很微小的一个民族，给我们打了一个板，看到了一个影子。今天我不仅要救以色列的民族，我借着耶稣基督要救那所有凡相信他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按照这个启示来读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很简单，每一卷书都在讲救赎。波阿斯的故事，对不对？这个约瑟的故事，他被卖到外邦之地，耶稣也被卖到埃及，卖到世界上，对吧？他承受了所有的羞辱，被他最至亲的人给诈骗，给抛弃掉了。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呀，耶稣也被他的父亲，他的天父离开，他唯一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我接到神的一个家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旧约其实就是在讲救赎，而新约呢，他在讲一件什么事？他就把这个救赎的主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告诉我们，不仅 这个耶稣他在这个旧约里面，他借着士师，借着君王，借着祭司，借着很多的人来救赎以色列百姓，而且在新约里面，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让我们所有信他的能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为我死，而我得新生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这样去读经，圣经会被拆解得非常简单，在各个书里面都在讲救赎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是要来救赎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圣经中的这些你觉得非常难懂的，非常残酷的，非常这个恐惧的刑罚的时候，你心中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因为你知道这所有的刑罚都被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代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圣经的一个大体的轮廓哈，这就是我如何来看圣经。当我这样看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经是非常的简单的。而且这个圣经的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有40多位作者，你知道他66本书不是一个人一口气一下子写成了。以前的这个圣经他没有标点符号，他就是一整本书从头到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你看他的错段哈，他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翻阅到圣经。以前的是没有章节的，人就是快速快速，我想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起的读下去。你知道他这个作者五花八门的，什么作者都有，他有祭司，有君王，对不对？有先知，还有什么？还有竟然有渔夫，还有医生，还有甚至有税吏。他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去解析这个他看见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新约的里面，对不对？马太不同的这个四福音书，神是不同的人是怎么看到神他的一个样式的，看到基督的一个样式的。他就讲到说，马太看基督是什么？他有王的血统，他是根正苗红的，他是神来的，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君王，他欢迎那个弥赛亚那个君王来。那马可看到的是什么？他是一个 servant， 他是一个仆人，他迫不及待，他常常用立刻马上，他就是要来服侍我们。这就是当马可看到的时候，他知道我今天不是我去服侍主，而是我来领受基督的服侍，他要来帮助我，不是我是那个仆人，我大大为主做，主说我都为你做成了，不需要你，对吗？你看到了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看到耶稣是一个人子的形象，但是他却拥有一个极大的权柄，他能够赶鬼医病，他医治了很多的人。一个医生，他用很多的超自然的能力医治了人，你说其实是很匪夷所思的，但是他都记录了基督的不同的形象。包括后来这个约翰，他说他看到了他是一个神子的形象，他是那个要来救赎我们的弥赛亚，他是天父最爱的那个儿子。所以今天圣经为什么有不同的书写给我们呢？是为了让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见这个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是怎么样把他的爱，将他的心意向我们倾倒的。所以每一本书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它的格式啊，它的体裁啊，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都表述了这个人对主的一个认识。所以呢，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了我们的救赎。他一直在等待这件事，并且把这件事情显露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让我觉得基督徒的福音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以前有人说你做好人有好报，对不对？基督徒也是要让人向善的呀，你听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吧？可是你实际上，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吗？我们的信仰不是告诉我今天能做一个好人， 他是告诉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办到，我没有办法做好，而有一个基督，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基督，他为我做好，他为我完全。别的宗教说你要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能力，你能？他把那个沉重的枷锁放在我们的身上。而基督的信仰是什么？这个圣经告诉我的是，今天我知道很多的事情靠着我自己我不能，而我需要基督。今天我能的所有的事都是靠我里面的主活出来的，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说这个福音是很神奇的吧，他是告诉你你不能，但是有一个主，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主，你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是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的。所以你知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他就讲到说，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一段哈，哦，就讲到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是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说的，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说今天圣经要帮助你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我相信基督，我就知道得救的这件事情，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经有一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任何的旧约的里面也好，新约的里面也好，我读任何的一个故事，我都要把耶稣基督拉进去。我好像我读书要戴一个眼镜，现在我们不是读看电脑都戴那个防蓝光的眼镜吗？今天你读经也要戴一个眼镜，是看戴一个什么样眼镜呢？是耶稣基督他为我已成之功的这个眼镜。当我知道今天不再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也没有用，而来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会不一样的。而且第二个点，我觉得读经也非常的重要哈，对大家有一个，有我觉得是一个提醒，对我自己也是，就是今天读经不是用我的理性去读经。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理性来读经的，所以你读也读不懂，你觉得哇好枯燥好无味。这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是什么，是神启示的一个灵，神吹的气，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它呢？我要用心灵跟诚实认识它，我要用我里面的圣灵来认识它，对不对？他说路加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看见的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来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圣灵是一个真理的圣灵，这个真理的圣灵就是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我不懂怎么办？我就祷告让圣灵开启我呀。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要让耶稣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知道他？因为其实靠我的理性我是不懂他的，我体会不到他对我的感受，我体会不到他对我的情爱，我体会不到他为我的舍己。你看哦，他说鞭伤我得医治，你看完了，你的理性告诉你他说鞭伤我得医治，可是你如果看不到他如何为我受鞭伤，他付上了多么大的代价，他有多么痛，他流了多少血，他有多么的残忍，那个残酷的画面你是没有办法知道他所受的鞭伤，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经文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有人得医治了呢？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他的灵里面去认得了这句话。所以我觉得有两个点就是你读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点就是我要把耶稣放在里面，我要用在新约的基础上去读旧约，我在已成之功，耶稣我所做的已成之功的情况下，我去读旧约的历史，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些灾难啊，这些惩罚呀，已经不在我的身上，而都在基督的身上了。第二个点就是让圣灵，不是每一次你早晨起来读经的时候，或者你有一个固定时间读经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你知道我们以前任务打卡，我记得以前现在仍然就是我有一个读经表，我很多年都用同样的一个读经表，那你就有 list 对不对，每天读什么每天读什么。 但是你每一次感觉我得打卡，就是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每次我得画勾，我得赶快读，读完了我得上班去，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就是我觉得我万一要是没读完，我心里还定罪我自己，你看我怎么没读经呢，今天就不能有这种心态。而是我知道我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每次我读经的时候，我是去跟神建立关系的。就好像你到神的面前吃一根甘蔗，你使劲嚼使劲嚼使劲嚼，你把那个甜的味道嚼出来你再走。你如果早晨不行，你就换其他你行的时间，就那个时间你能够安静的去把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去，让圣灵开启，让那个话成为一个亮光。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已经讲了圣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架构，对不对？如何来读经，这个读经有两个前提，然后最后一个点就跟大家讲怎么来读经，重点在这儿，怎么来读经，讲到最后才讲到重点。我觉得这两个方法哈，对不同阶段的基督徒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第一个就是速度，快速的去知道圣经的概览，快速的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脑子里面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图片。就是你好像你每一次你读过一个经文，既或你不懂得，既或你其实你不知道这里面神到底讲的是什么。很多旧约尤其是刚信主的人，对吧，他不知道说这个预表有什么预表啊，没有关系的，你就读它。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要借着他的圣灵，借着水，对不对，要来洗净他的教会。这个真理的话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洁净。你知道当你读经的时候 at least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你会有一个放松的心情，在这个放松的心情里面打开你心的情况下去读这个圣经，快速的读完它，既或你不明白。就好像我们出去吃饭，我们去吃 buffet， 你有很多菜你是不喜欢吃的，你不是每个菜你都吃，你可以选你喜欢吃的菜，你也可以我每个菜我都尝一尝，但是其实你并不知道每一个菜里面究竟有多少蛋白质啊，多少维生素啊，多少氨基酸啊，多少，你并不知道它详细的构造。但这个对你有没有用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功效，你只要吃就好了。你记得以前有一个我们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爸爸带这个小孩去打水，但是这个爸爸让孩子打水的时候呢，这个往这个筐子啊，这个桶是有洞的，然后这个小孩怎么打都打不满，他就问他爸说，为什么我这个水我一直打不满，我拿空我这有洞的桶打水有什么用呢？他爸爸就讲说，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啊，你的这个桶子你发现了吗，被洗得十分的干净。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绝大部分时候我们读经，其实我们是没有完全读得特别明白的，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认识他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可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的心被神不断的不断的，我的思想意念被神不断的不断的洗洁净。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读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让神的话不断的冲刷你。几乎你可能不太了解他讲的是什么，但是你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知道了哦，这个王是个好王，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好了，他可能重建了圣殿，那这个大卫王是怎么样的，他打败了哥利亚，就是很多的圣经故事当牧者提的时候你有一个概念在那里。所以新手小白建议一定要速读圣经，因为以前我觉得好像好少牧师有讲这一点哈，就是你一定要把圣经都大体读一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断章取义，其实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不读不懂我就不读了。这圣经不是的，你吃你喜欢吃的菜，你觉得好吃你就吃它，你吃不懂的你尝一尝，尝一尝你吸收到了什么营养，都是对你有益的。第二个就是我今天讲的特别想跟大家特别重点来分享的一个哈，这个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就是我几乎读经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读，就是精读法。我是怎么精读的呢？我是来默想经文，比如说 我会想到一个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我就会持续。我们常常，这个牧师也讲说，我们不断的去默想神的一句话，哈。我不仅是默想它，我会把这一句话成为一个图片印在我的里面。我怎么去经历经文的，并不是我死记硬背的，而是这个经文在我里面变成了一个动图，或者变成了一个场景，让我记得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比如说哈，我们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就来讲说这个诗篇，我们用诗篇这个例子是最简单的，我们常常去来用它哈，他在诗篇第一章，他就说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今天想跟大家有一个尝试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现在都去思想这句话，你知道他这个地方他讲说喜爱耶华的律法，什么是喜爱耶华律法？就是我特别揣着神的话，我喜欢读神的话，他在我里面是一个很甘甜的一个东西。他说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他的希伯来文叫哈嘎。他说我不断的，他的原文是喃喃自语，轻声低语。我不断的在嘴里念叨、念叨、念叨，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神的这句话。然后他说呢，这个人，我不断的思想神的话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知道这个树是怎么样吗？是神把你栽在那里。哎呀，不是我随便长的一棵树。我们以前觉得，我随便找了一个老公，我随便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不是的，是神把你量身定做，知道这个环境最适合你生长，他就把你栽在了那里。栽在哪里呢？栽在了溪水旁。他说："这个溪水旁就是我生命的河水。它这个溪水，它是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它有很多的溪水，好多条的小河都来供应这一棵树，不断的水都流进。你可以想象画面，就是你想象那个水流进了那个树的根的里面。这个树的根呢，八面生长，向四面八方。它伸长了很长的枝子，它吸收不同的这个水，不同溪流。"带给他的水，他说：“这个树，我当我不断的吸水，不断的吸水，不断的来领受的时候，我就要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它最后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树，当我不断的栽在溪水旁，我不断的思想神的话，我不断的开始来领受。就像我们常常讲，我是一个葡萄树，对吧？耶稣是葡萄树，我是一个枝子。我不断连在树上的时候，我被这个树供应的时候，我的结果是我一定能够结出果子。这果子是什么？我的健康啊，我的医治啊。"我的婚姻的兴盛啊，我孩子的学习成绩啊，就是我的富足啊，我所要看见的所有的方面，都能够从这个树的供应的里面结出来。而且他说，叶子也不枯干，叶子预表什么？叶子预表树的健康啊。你想想，这个树，如果这个树有任何的问题，它哪里反映出来？其实你看不到根的问题，很多时候你看不见的，因为藏在土底下。可是你可以通过叶子看到树的健康。如果这个树是枝繁叶茂的，你知道这个树一定是健康生长的。如果它有斑斑点点，你就知道哦，我要给它加钾呀、钾磷呐、加肥呀，你就知道我要去给它增加营养。他说这个叶子是怎么样？不枯干的，它是兴盛的，它是饱满的，它是枝繁叶茂的。而且神给了一个应许，他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去期待、所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 就是当我不断的去思想神的话，不断的去默念神的话的时候，我一定能够结出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兴盛的，是健康的，是富足的，它一定能够被别人看得到，而且不仅成为我的供应，能够成为其他人的供应。他说：“你他所做的，你想做什么，你都一帆风顺。”我现在真是发现。只要有我想做的事儿，就没有神不能完成的事儿，因为根本不是我做，是我跟着他走。但是他供应我，我唯一的一个事情是干嘛？我坐在他旁边领受，我就跟一头牛，我常常思想这个画面，我就跟一头牛一样，我坐在神的面前，嚼那个草，青草地上，我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牛，我就跟那嚼嚼嚼嚼嚼嚼，一口草，你知道吗？这个牛怎么吃草？它翻来覆去，它反刍。他嚼嚼嚼，他也嚼到了一些营养以后怎么样？他又吞进去了，他吞进去，然后他嚼嚼，他又吐出来了。他不断，这就是不断去思想神这一句话给我带来的果效。我最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在操练，我是很长 seasonal 神给我一句话哈，就这句话会是可能神常常也会有其他的话，但是可能有一两句话就是对我。生命有特别大的意义，我就发现去年神给我的就是耶稣来做的，是瞎眼的看见呢，是瘸腿的能行走，来预报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是神去年给我的话。今年神也给我了一句话，它是什么呢？就是在以弗所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 meditate 这句话，并且它对我是怎么帮助的哈。就是以弗所书1:17。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他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你知道你会发现我最近常常会用这句话来祷告哈，或者其中的一段，因为我每天，我真的不夸张，我每天无数次的去思想这句话。为什么？我有需要啊，你知道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了什么哈，这个身体时常软弱。我以前都属于那种，你看我们妈妈们一群妈妈在一起，我属于身体倍儿棒，就是很抗造的那种人。结果奇了怪了，这一段时间我就今儿这儿不舒服，明儿那儿不舒服，尤其是这个过敏搞得我已经就是完全不同的症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开始思想这句话，就是当我开始来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这句话。我怎么思想它？我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甘天心牧师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哈。我听甘天心牧师他就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我开始也读不懂，但是我怎么读？我把它读了1000遍。我说我靠，我也读不了1000遍呢，那我读100遍行吧，是吗？我就常常思考，我就常常去读这一句话。他就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的一个父亲是谁？是他是基督的神，他是一个荣耀的父。他要什么？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我每天都祷告说，主啊，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让我在凡事上有智慧，让我在凡事上有启示。你知道最后智慧启示是有多么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吗？前两天我跟有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就跟我讲他婚姻的一些难处哈。你知道吗？当人呢，当我跟他聊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用世界的方法。哎，你可以撒娇卖萌啊，你可以把那个球踢给他呀，对不对？你就开始用世界的方法。可是我好巧不巧，我那天就跟他讲说，我说没关系啊，那个等我早上起来给你，我为这个事儿祷告一下，看看神的，我就想问问神的心意。 你知道吗？当我去祷告的时候，神完全给我不同的答案。就神说，你应该看到的。我后来听他的留言，我就他说，你真的应该看到他先生里面的那个意，他愿意成为那个帮助，他愿意，就神就有一个极大的鼓励，极大的认可在那里面。所以我就发现，你知道什么叫智慧和启示的眼吗？就是跟世人不同，跟你解决的方法不同，因为神的方法高过我的看法。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这个智慧和启示。结果没有想到，当我去安静的时候，神给我 totally different 的一个答案。当我按照这个方式去跟那个姐妹分享的时候，那个姐妹说什么？那就是我心中期待你说的，你知道吗？就是给他一个印证，让他知道说，神就是能够成为他的供应，不再靠我自己，也不是靠我的先生，而是我们一起来依靠主。他就说，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哈，使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就想啊，你说主给我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知道？我就想，神对我的呼召有什么？你大家，我在讲的时候，大家也想想你，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把自己安置在神荣耀的、神使用你的那个场景里面吗？我常常这样思想。我就思想，我就在那里，我就跟众天使、众长老一起来敬拜，那就是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呼召，对不对？他说，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说，我给你了众圣徒的基业，我都赐给你啊！我的天哪！我一觉得，我每次一读，我都觉得好像要留了油、发了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感受，你就知道他里面给我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他已经给我的。你知道他后面他讲什么？19节真的是很神奇。他说，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今天谁是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的人，对不对？他讲说，这个有神把多大的能力加给我们了呢？在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死里复活，并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你知道今天神把什么样的能力放在我的里面，放在你的里面？是让耶稣基督胜过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极大的能力，他运行在基督里，怎么让基督死里复活？这如此的大能大力，就在这个时候运行在你跟我的里面。你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吗？我前一段时间特别的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就用画面感，我是一直用画面的。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用画面来思想它。它不是说运行在基督里面死里复活的能力吗？这个大能大力运行在我里面吗？我就想，我跟基督一同躺在坟墓里面，怎么耶稣怎么把基督让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基督神也得怎么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让我死里复活？我就躺在那儿，我躺在我们家地上，然后我就思想，主啊，你运行在基督里面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我就想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如果天父看到他心爱的宝贝在那个坟墓里的时候，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巴不得是用一个极慈爱极温柔的眼光注目着他，对不对？你就发现耶稣本来身上全都是伤口，全都是污秽，全都是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个状况，惨不忍睹的状况，都是为了我的缘故。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当天父看到基督的时候，当天父充满基督，当这个死里复活能力充满他的时候，他的每一个伤口就开始愈合，就开始发出荣耀，就开始有那个金色的光芒从每一个的伤口里面绽放出来，绽放出来，绽放出来。我就不断的思想那个坟墓里的状况，从一点点的微弱的光，星星点点，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这样的思考，我就是这样想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的。你知道那天吗？我很少有胃痛头痛的时候，我那天，哎呀妈，我那头痛疼的呀，我就终于知道什么叫偏头疼。人家说这头疼会死人的，你知道吗？我头好痛，我就说不行，我必须得祷告，我今天我必须祷告这死里复活能力在我身上。我就躺下来思想，你知道吗？真的，当我躺下来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在思想的时候， 我这个头痛完全的离开我了，我就完全，我的胃痛，有一回我在这儿胃痛也是一下子就离开我了。所以这就是今天当我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我的生命结出果子，有平安的果子，有健康的果子，有兴盛的果子。你哪个地方有需要，你就在那个地方去找你神给你相关的应许的经文，你就无数遍的去思想它，思想成为一个画面，把你自己带入到那个画面的里面。你想一想，我今天是富足的，对吧？那我富足的，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是怎么样的？我那个富足的场面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就去思想，把你自己带进去，你知道吗？神的能力就借着我们对主的相信，它能够运行出来。所以今天，这就是神给我最近的一个经文。就是今天他这个有一个极大的大能大力，使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哪？运行在我的里面呢？他说这个里面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执政，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胜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知道，在基督里神已经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你知道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就在这个地方结束，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今天是我的父舍了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连以撒要献，连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就说你停手吧，你别献了，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他都没有舍得让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可是他却为了爱我的缘故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是他的儿子死才能够让我有复活的新生命在我的里面。他说他不计不舍得，他能不爱惜吗？他一定爱惜的，但是他却为我们众人都舍了，他白白的给了我们了。他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里面有什么？我里面有基督，我借着神的话语更多的知道基督何等样的丰盛荣耀在我的里面，而且这一切白白的事情都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他后面就回到我们第一个经文，他为我预备这一切是为什么？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里面的有极大的能力，任何方面我需要的智慧的能力全在我的里面。今天我孩子出现问题了吗？我为他来祷告，我用圣经的话来带领他的方向。我夫妻之间出现问题了吗？我开始来祷告，说我怎么来爱我的先生，怎么来爱我的太太。今天所有的真理，所有的方式，所有解决的方法都在圣经的里面，圣灵都会把它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提醒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神的话，让它熟练于我们的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对我特别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读经。因为我们好久没有讲，也不是说没有读经哈，没有系统的读经，你知道吗？圣经说它是生命的粮，对吧？那生命的粮，我们每天就吃一顿饭或者不吃饭，可能我一个礼拜都不吃一顿饭，你说那我不还不饿菜了？我们自己的粮，我们都要一天三顿饭，定点定时吃。那神的话呢？不仅是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听牧者讲的。而且我们花一些时间好不好？大家如果你真的希望进到一个更加的丰富，你每一天找一个时间，花一点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如果你每天哈读三章圣经，你周末读五章的话，你一年就能把整本圣经读完。你想想，如果一年一遍，一年一遍，哇，那我们里面不是满了神的财富吗？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读经，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我们的盼望和应许。